那就真的没有办法得到佛法上任何一点收益，没办法。因为本来他就告诉你啊，一切法它是因缘所生，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每一个都是真实存在。好，就是没有呢好好去思维佛所讲的这些真知见，把它真正内化转成我的知见。所以啊，我们刚讲啊，这个一般人的啊，这个尤其念佛人，念佛人的通病啊，就是说啊，刚讲念佛就好，我只要念这句佛号就好，其他的都不要，因为我自己年纪大了，好，这边痛那边痛，而且大灾难快来了，好，这个赶快来不及了，没有时间听经啊，没有时间跟你什么什么拜忏这个做法会的，好，我只能一句佛号念到底。所以这个美国太空总署这个 NASA 不是发布讯息吗？然后上在去年12月21号提出来，就说呢，这个 NASA 发布了今年的12月21日，就是呢，这个地球啊，3度空间呐、啊，转到4度空间，好，所以在转变之间呢、啊，这个地球通过光子，它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会有3天没有太阳，三天之后，这个太阳能力啊，可以穿透进来，但是呢，我们看不到太阳，大概有7-8天。那这样子呢，全世界可能会死了很多人，大家觉得怎么样？你害怕吗？不害怕，不怕死，真的。说话、啊、这个世界大灾难这么多，所以呢，我不要叫我听什么经啊，这个是修什么16观都来不及了啦，我就念佛就好，对不对？这个啊，末法本来就10000年嘛，是不是？那老和尚的意思呢，我们各位要明白，好，这个本来我们人心不能够向善的话，这个每一个人的恶心招感的就是很多很多的灾难，不是说贪心招感什么，贪心招感什么水灾嘛，嗔心呢火灾啊，嘿，吃呢风灾，慢呢地震，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人心不能向善，世界上的灾难一定是不断的，而且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率越高。但是我们也讲过业果的道理，如果我们过去没有造这样的因，我们绝对不会冤枉去受这个果报，不会的，不可能的。所以只要我们好好照顾我们这念心啊，这念心灵灵绝绝的，你时常与佛法的正知见相应，即使这个大环境再怎么不好，我们能够积极的断恶修善啊，才是真正能够消灾免难的最好的方法。你看那个南亚海啸，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个921大地震，日本的这个311海啸一样啊，这么大的灾难还是有人，这么几个月的 baby 2-3天还是被挖出来，找出来还是活得好好的、啊、他没有那个业因，他大灾难来他就不会受到那样的果报。如果大家呢这个一急着这个 NASA 说这个年底啊会有这个大灾难，全世界好像末日一样呢，你就乱了手脚的话，那就自己耽误自己。为什么？因为业果道理本来就告诉我们，没有这个业因的话，你不会去受这个果报。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这个业因？不知道啊，那你就从现在开始端恶修善啊。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我的恶业清净了没有，我的善业有没有在我有生之年积极的去造作。本来念佛人就是要怎么样，念死无常的。我今天呢回到家躺下去，明天能不能起来我不知道，可能就这样走了。所以怎么可能让你活到12月21啊，可能都没有诶。所以这样子的灾难我们听了起这个警惕的心，但是呢不能慌张，好，要明白这个业果的道理，念死无常的道理，就是要我们呢赶快的积极的去端恶修善，这样子才能够啊真正让我们啊消灾免难最好的方法，而不是在那边呢害怕这个大灾难来啊，很多这个不好的教啊，就 集合好多几百个人呢，到某一个地方躲起来，准备12月21号大灾难的时候一起在那边死掉。好，就会有很多这个骗财骗色的事情就会发生。好，那我们呢，这个学佛人要有正知见，好，每一天呢都把它当成是我这期生命的最后一天，好，积极的去断恶修善，这才是啊消灾免难最好的方法。好，那这个佛呢就告诉这个提婆达多啊，说啊，你就修无常观。好，这个呢是佛对他的好意啊，因为佛知道呢提婆达多他现在不能学神通，好，学神通将来他会害了他自己，好，但是呢他不肯听话啊，佛教他修这个无常观啊，他不学，好，佛不教他呢，那佛还有很多大弟子，他就去找那些大弟子，那佛的大弟子很多都有神通的，好，像目犍连尊者他就有神通，他也不告诉他，不教他神通，因为呢这些尊大罗汉他都有他心通，好，他知道呢提婆达多学了神通之后啊，将来不会用在正当的这个地方去，最后怎么办呢？他没办法，他就呢找阿难，好，因为阿难有神通，虽然有神通啊，但是呢阿罗汉啊也有这个，我们说这个阿难还没有证到阿罗汉，所以他没有他心通，不知道这个提婆达多的未来，好，他的这个心术他也弄不清楚，好，而且他们是亲兄弟，好，兄弟之情啊，那哥哥要求他就把这个方法告诉他，那教他之后呢，这个提婆达多他就到山上啊，一个人啊照这个方法去修，果然呢就被他修成功了，好，神足通啊，什么这个天眼通天耳通，什么各种神通他都学会了，学会了之后呢他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就很嫉妒，他就这个经文的注解说啊，佛成道之后呢有32相，那提婆达多啊这个人本领也很大，他修到了30相，好，就少了这个佛2相而已，然后这不得了，他跟这个佛啊差这个2相啊，再进一步他就可以成佛，他自己感觉到说，哎呀，我现在又有神通又有相好，哎呀不得了，他看见这个佛到国王那边啊，受到国王的这个尊敬啊礼拜啊，还有呢得到种种的供养，他心里这个贪心啊就起来了，好，说佛能得到那样的供养，那我今天也有这个本领，我又有神通又有相好，我也几乎快成佛了，差一点点，那我应该也能够同样的得到这些供养，他就打主意，就到呢阿舍世太子那边去游说，应用他的这个神通啊来说服太子，那怎么说服呢？当然是用很多很多的神通把这个太子的心都说动了，说动之后呢这个太子就答应他说啊，我的父王啊怎么供养佛，我呢就比照办理来供养你，好，就供养这个提婆达多。那这个提婆达多一受供养之后啊，这个心啊就开始骄傲起来啊，就屁股就跳高了。他就有一次呢，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大法会的时候呢，很多人在那边听佛说法，他就跑到这个佛面前啊，去跟佛说你老人家已经老了，应该退休了，好，你这些信众就交给我吧，好，我来代劳，我来领众啊。那这个释迦佛当然就是斥责他一顿，好，那这个提婆达多没有达到目的呢，他回去呢一生气呢就去挑拨太子，好，跟太子说啊，你到什么时候才做国王啊？啊，我看你不如把现在就把国王杀了，而我呢我也等不及了，好，我要把这个释迦牟尼佛杀了，好，那我做新佛你做新王，好，那这样两个人呢，我们两个人呢，一个是宗教的领袖，好，一个是政治的领袖，我们就可以合作。这个太子一听到要杀父亲啊，觉得这件事情啊这个不太好啊，那就这个不是很愿意去做，那调达呢就是在继续挑拨啊，他就是跟他讲啊，讲说呢这个小时候啦，这个他父亲本来是呢要从高处把他摔死的，这件事情他就说出来了啊，那提婆达多呢就讲给他听啊，说呢为什么你叫卫生院，好，为什么你的小手指会折断，好，就把这个过去的因缘呢一个一个说给这个阿舍世王子听，好，那这一挑拨呢，阿舍世王子这个心就动了，好，所以这个随顺调达二友之教，他的因缘就是这样子来的，好，啊，在这边因缘说完了，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我们的内心的烦恼 如果没有调伏的话呢，即使啊像这个提婆达罗得了五种神通啊，结果呢会怎么样？好，凡夫的境界啊，就是呢众生本有贪心。好，我们任何众生啊都有贪嗔痴，本来就有的，好，与生俱来的，好，是这个根本烦恼。那贪心得了满足之后呢，就满足了吗？好，是得而知足者少。满足的人太少太少了，贪心永远不知足。好，得而增贪者，他增贪者多，得了之后呢，越多越好。一般人都是这样的，那个心越养越大。所以在大智度论上面说啊，诸欲求实苦，得时多怖畏，失时怀热恼，一切无乐时啊。你这个五欲六尘啊，你在求的时候很苦，得到的时候呢也很苦。为什么？怕失掉。好，真的失掉的时候，哎呀热恼，哎呀果然失掉了，实在热恼。所以呢一切无乐时，这个五欲六尘不可能带给你真正的快乐，没有的。好，那《一教经》上也说啊，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说我们为什么会苦，就是因为我们多欲。所以佛为什么叫这个比丘是三依一波啊，就是要我们少欲知足，身心就能够自在。你在家中也一样，我们现在为了三餐，为了食衣住行而忙，就要维持在最低的生活条件就好。你不要去追求一定要穿什么，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住哪里，这个你一追逐下去，你根本没有时间修行，真的没有时间修行。好，所以把生活维持到饿不死，这样就可以了。因为活这个生命活下来，做什么？就为了修行而已。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四帖书啊，观经四帖书谁做的？善导大师。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里面啊，注解这部观经，用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啊，有一只恶狗，这个狗很凶。你知道狗它最宝贝它在哪里吗？有养过狗的知道吗？狗最宝贝的就是它的鼻子。你检查它的鼻子哈，如果你是它主人的话，它勉强给你摸一下，别人不可能摸到它的鼻子。然后你检查它的鼻子，它鼻子如果湿湿的，表示很健康；如果它感冒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是干的，所以鼻子是狗最宝贝的地方。好，那这个善导大师呢，举一个例子，他说啊，有一个人用这个棒子。要打这个狗的鼻子，这只狗很凶。好，这是转针狗恶。好，那狗鼻子打不得的，打那个狗的鼻子，这个狗更凶，因为它最爱护的就是它的鼻子，你用这个棒子打它的狗鼻子，那还得了？好，那用这个比喻来譬喻什么呢？说我们学佛人如果得到明文利养之后啊，这个明文利养就像这个棒子一样，这个贪心就像狗鼻子一样，你用利养来供养贪心，贪心是永远不足的，越贪越多，是不是这样？看看我们自己就知道了，一定是这样。我们要存钱，拼命赚钱，心里想：哎呀，以前叫百万富翁，对不对？我只要有第一个一百万该多好。可是呢，有第一个一百万之后，哎呀，比以前更不快乐，因为还要第二个一百万。因为要好几百万才能做很多事情，所以根本不是百万富翁你就开心了，不是的。所以这个贪心是永远不满足的。那这个提婆达多就是呢，得到太子的利养，得的多了，越到后来他所造的恶业人家就更大了，不得了，就想要害佛，又破这个和合身，结果呢他这个啊，身陷地狱，当生就陷到地狱里面去。所以看看这个因缘啊，我们这个因果以及这个贪心呢，我们就要看，想想看这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世间哦，尤其现在，好，你只要打开这个电视新闻，这个新闻报道就可以完全明白，真的是五浊恶世。好，这世间浊恶的程度啊，在末法现在这个时间是更厉害的。好，那只会越来越坏，好，因为人心不向善的话，它不可能转好。所以我们今天不学净土的话，不求生，不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 在这个世间要修行，这个环境是越来越不好。如果我们没有亲近善知识，不能够听经闻法，不能够正确的断恶修善的话，将来啊，一代一代的，他这个根性是越来越劣，根性啊，一生下来，一代比一代差，子比一代一代差，然后福报越来越薄，因为都没有累积福报，都拿去这个吃喝玩乐去了，没办法累积福报，然后因缘越来越不好，因为都没有跟善知识结缘，善知识也都不想再来这个发愿，在这个娑婆世界来度众生，所以善知识越来越少，然后我们又不跟善知识结缘，所以我们修行的想要有成就的话，那就越来越不容易啊，是这个道理。好，那先到这里，我把刚刚讲的这个故事啊有一小段这个卡通啊，这看六七分钟啊，比我在这边讲的口沫横飞啊，可能对各位比较有帮助。可是这个内容啊，可能有一点点这个出入啊。啊，这边这个是我刚讲的内容是古大德的著书啊。那这个卡通啊是日本人做的，那日本人当然他也是有他的根据啊，我们就是参考一下就好。
平等的给予万物光与生命。创造出人人皆有的社会是我们的目标。
距今约2500年前，印度最强的国家是以王舍城为首都的摩羯陀国。说法的时候，他也经常的前往听法。
佛典故事，王舍城的悲剧。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梭罗王和王妃为屈膝之间，有位年轻太子，名字叫做善卷的这位太子，是在父母溺爱中长大的幸福少年。
好剑法呀，太子！
你大概累了吧？
哪里，我还不累，前途无量哦！
不要练剑了吧，我好担心呢，没有办法再看下去了。好了，过来这边，过来。
王妃老是把太子当成小孩那样的呵护，太子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说是不是毕陀罗？
您说的是啊，没错，太子的武艺与学问都有长足的进步，作为继承人是挑不出缺点了。
这时有位男子注视着太子，他是世尊的表弟兼弟子毗婆达多。
时机到了，让我发挥所长的时刻终于到了。
不知何时，处心积虑想取代世尊的毗婆达多向太子献命，得到了一栋华丽的屋邸自己招收弟子。
不可能啊！有可能。没有那种事，父亲他无微不至的抚养我长大，将来他还要我。你看到的那只是表面，其实他内心恨你，惧怕你，他甚至一度想要杀死太子呢。
我不相信，这是假的，
太子的小指就是证据。
现在我就告诉你小指折断的原因以及它的经过。
提婆达多向太子说了这样的故事。因为频婆娑罗王和韦提希结婚许久迟迟不生子，于是国王找来占卜师，占卜说深山里有位仙人，仙人死后会转生为王子，于是国王就命令家臣叫仙人自杀，可是仙人拒绝了。焦急的国王于是命人杀死仙人，仙人死前诅咒说，转身后我一定要报此仇。不久韦提希怀孕了，国王害怕出生的孩子会杀死自己，命令韦提希把婴儿从高塔丢下。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婴儿除了小指折到之外全身无伤。听到婴儿的哭声，恢复神智的国王决定改过自新，把婴儿抚养长大。
不知道的人只有太子你而已，全京城的人都这么称呼太子阿舍氏。
阿舍氏，
他的意思是出生前就怀恨的人，你仔细想想。与其乖乖地坐着等，那么国王宝座永远落不到你的头上。不只是如此呢，还要担心某天国王突然改变心意杀死太子呢。
知道了，我要先下手为强，先发制人，杀死父亲。
没错，
从现在开始我要按照大家所称呼的自你为阿舍氏，出生前对父王的怨恨从现在开始就一举血清了。
下得好决心呐、啊！
事情是这样的，太子他想杀死国王，我们也拼命谏言了，可是太子他
住手，太子
不要过来，你如果说阻止的话，即使是母亲我也不会放过的。
国王，太子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呢？
不要慌，太子，现在我就把王位让给你。
那这个就是一小段前面啊，刚刚这个提到他们这个仙人跟频婆娑罗王之前的恩怨啊。那底下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呢，是国太夫人名韦提希，恭敬代王，早遇清净，以疏密藿草用途其身，诸璎珞中盛葡萄浆蜜上王，尔时大王食草饮浆，求水漱口，漱口必以合掌恭敬，向齐奢窟山遥礼世尊而作誓言，大目犍连视无亲友，愿心慈悲受我八戒，使目犍连如鹰准飞，即至王所，日日如是受王八戒，世尊亦遣尊者富楼那为王说法，如是时间经三七日，王食草蜜得闻法故，颜色和悦。好，先到这里。这个佛的堂弟啊，这个提婆达多，好，教唆这个阿舍氏王子呢杀父亲，好，那自己呢要杀害释迦牟尼佛。他们两个人约好，一个做新的国王，一个做新的佛。那因此呢，两人呢就分别去做这个忤逆大罪。好，那阿舍氏王子呢，照提婆达多的意见去办，就把他的父亲关起来。好，那至于这个提婆达多怎么样来陷害佛呢，他就叫呢这个阿舍氏王子啊，放出呢500头的大象，好，来 来攻击这个释迦牟尼佛，想把这个释迦牟尼佛杀死。好，那当时呢，这个释迦佛呢，他就入定，入这个慈悲大定，在定中呢，他就右手伸出五只手指，这五百头大象啊，看到这个五只手指啊，看到是五头猛狮出来。好，这个狮子我们知道是兽中之王。好，看见这个五头狮子出来之后，这个五百大象啊，马上就跪下来，不但呢不来杀害释迦牟尼佛，反而啊向释迦佛啊跪下来，就拜了。啊，跪下之后就拜，头就开始拜下去了。好，后来这个释迦佛就告诉弟子说啊，那我的手指哪里有狮子，只不过就是手指而已嘛。好，说佛是用这个慈悲的手伸出来之后，在大象的眼里面啊就是狮子。好，由此可见呢，说这个邪恶的这个力量再怎么大，抵不过慈悲。好，所以呢，慈悲心一发出来啊，可以制胜一切的这个邪恶的力量。好，这是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后来呢，这个害佛不成啊，提婆达多还是不死心，他就呢又有一次他享用啊更恶毒的那种这个毒药啊，就放在自己的这个指甲里面。好，准备呢到佛那里呢去礼拜佛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是头面礼足嘛。好，那就知道说拜佛的时候通常是用两只手去捧着这个佛的脚，他想借拜佛呢当这个时候呢用两只手捧佛的脚的时候呢，趁这个机会把藏在指甲的这个毒药把它那个放出来，那想把这个释迦佛毒死，那就用这样的心啊非常的恶毒。那还没有到这个释迦佛那里去的时候，就走在半路上的时候，这个地啊现场就是马上裂开来，整个人呢就陷在地面下。好，那佛经里面呢就说他当生的这个身体啊下去之后就陷到这个火炽地狱里面去。好，这个就是呢这个提婆达多的这个结果。好，那说到这里呢，这个祖师大德的注解上面会说啊，说呢这个祖师大德怕我们这个后世啊学经的人看到这个观经里面啊，看到这里会觉得说啊，这个提婆达多真是一个恶人啊，对于这个阿舍世太子呢也会发生这个指责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啊。事实上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些人都不是普通的人，他们都是大权世现啊。像这个佛时代啊，佛为了这个六群比丘啊，制了很多的戒律啊，传下来。这个六群比丘，你说啊，他这边今天做一个这个出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让佛来制定戒律啊？说哦，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后世的佛弟子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你看啊，如果他是普通人的话，像我们啊，常常是怎样，每天都忏同样的过失。今天忏，哎呀，不该发脾气，明天还是不该发脾气，同样一个过失，我们可能连续犯。因为那个定力不够，烦恼太炽盛，定力没办法服那个烦恼。可是这个六旬比丘他今天犯这个错之后啊，他不会恶过。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视线只是为了让佛把这个戒律制下来而已，他不是真的欢喜耶，不是真的他有这样子的烦恼来犯这个过失。好，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都是大权视线。这个所谓的大权视线，就是大菩萨来表演给凡夫众生看的而已。不这样表演的话，这个我们凡夫啊根很劣，他看不出这个其中的道理。好，只是要告诉我们说啊，因果不爽。好，而且呢，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啊，他的方法多得很。好，这个内容很丰富。比如说他说这部经的时候，不是仅仅口头上说而已，都安排种种的事实，让听法的人呢看得清清楚楚。好，增加我们的印象，让我们呢听得非常非常的深刻。好，所以呢，开始的这个发起序当中有这个逆子，好，有提婆达多这种啊大逆不道的徒众啊，这样子的佛弟子，这都是啊佛为了说法善巧的一种示现而已。好，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层深意。好，好，那这里的国太夫人啊，这里讲这个太夫人啊，原来是国王的夫人。好，那也是呢，因为呢这个太子把国王关起来之后，自己做了新王，那国王自己呢有夫人，那他的母亲呢就变成太夫人。那国太夫人这个名字呢叫做韦提希。好，韦提希呢就是印度这个梵文啊翻译过来的音， 好，中国字的意思呢，就是呢思维的意思。我们说文思修那个思维，思维是什么呢？就是说啦，他这个人呢、很善用于用思维的能力。好，就是说他的思维，他的思考能力很强。好，也就是说他遇到任何的事情啊，有政治见，好，能想得很好，很周到。好，这个印度文呢就叫做韦提希。好，这个我们在后面的观经的文里面啊都可以看到。好，那他恭敬大王。好，这个大王，这个大古人就是用这个太太的这个太字，到后来人家认为说这个大字呢不够尊敬，好，就下面再加一点，所以就是现在这个太。好，那其实呢在古时候呢，大字跟太字啊是同样的，好，读音呢也有读太的，那现在是另外一个字的，就是这个太。好，那一般有读大，也有人读代，好，代王这个代，好，那都可以，好，看你习惯读什么。好，所以这个大王呢就是指这个韦提希的夫人，这个丈夫就是原来的老国王，好，频婆娑罗王。那夫人对于这个国王非常的恭敬，好，古时候的中国也是如此，好，不论是这个平民也好，好，有地位的这个达官显贵也好，那个夫妻呢就是相敬，好，就是互相恭敬的，不像现在人的这个夫妻啊，这个大前提啊，夫妻都是就是把不这个中间的关系，联系的关系都是爱，好，所以我们在中国大陆以前都是称他们不称先生不称太太，称爱人，好，就是因为呢这个前提啊，就是因为这个爱情，这个爱的关系。那古时候是讲要互相的尊敬，所以韦提希对他的先生啊，也就是这个老国王啊，非常的恭敬。这个恭敬当中啊，当然含有夫妻情分在内。好，所以这个夫妻之间啊，如果你只有爱情的话，这个现在的这个科技时代的话，以前七年之痒，现在大概七天就没了。好，这个关系很容易淡，所以讲的已经不是，你看很多人离婚啊，他是怎么离的？说他这个，反正他可以举出他这个墙壁都写不完的这个罪状，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啊？因为他怎么样没有理，没有道理。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在佛法里面就知道，如果你的我还在的话，这个萨迦野见还在的话，萨迦野见还在，边见就在，邪见也在，见取见，戒禁取见都在。那你说哪一个比哪一个高明，哪一个有理？都一样。哭笑比不会拢赶快，所以这个相处久了之后啊，这个争谁对谁错，谁有理没有理，其实都不重要了。好，所以夫妻之间讲的是什么？老上常讲就是情跟义啦，你有没有情，有没有义？好，所以你说啊，已经都没有爱情了，这个爱情本来就跟你讲了，就是人他的一时的那个，我们说那个荷洛蒙发作，就是要找伴侣，这发作完了之后，他这个就没啦。再怎么天美若天仙，再看在你的眼里，七天之后可能就不美了，七年之后可能就不美了。但是这个情谊是在的，所以厚道的人呐、他重这个情谊，不会重这个爱情。所以这现在为什么离婚这么多啊？所以有一个这个律师啊，他去健康检查，然后碰到人家年轻的，好，适婚年龄，他就说这个。千万不要结婚，他说你们啊，高兴的话你就同居就好啊，你不要结婚，因为我忙死了。他说这个一下子结婚呢，这个结婚一下子他就要离婚，然后就来这边吵半天要办离婚，说这样太麻烦了，也赚不到几个钱，那很烦。说了有欢喜你就同居就好，好不要结婚，结婚两三下就要离婚太麻烦，这个对不对啊？如果呢只有同居啊，我们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十三页的时候讲到是什么邪淫，邪淫的果报是什么？你就是妻不贞良，你常常碰到就是这样。然后还有好多啊，像这个在台湾啊，现在全世界都一样，一点点下一点点雨马上就土石流，这个也是邪淫的业很重的原因。还有你看、你等红绿灯那个下水道那个水沟沁起来的那个都是臭味，为什么？就是这一区邪淫的业很重。 我们刚不是讲吗？医报随着政报转吗？人心哪一方面的恶所显示出来的环境就会呈现哪一方面的恶劣。所以呢，这个世俗人会觉得说，哎呀，常常为什么离婚，好，那你就不要结婚就好，就同居就好。其实这也是不对，没有学佛的话，你做的就是不是究竟的，好，你的建议也不是究竟的。那老和尚讲，常常讲这个我们啊，这个夫妻已经结婚了，你就要讲情讲义，好，你厚道的人啊，你能够多包容对方，你厚道人你总是多一份福报，好，何况呢，本来就是枕边人，哪有什么不能够面对沟通不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夫妻这一轮没有弄好的话，我们的社会啊，国内外都一样，不会安定，国家也不会富强。所以夫妻这一轮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就是呢，我们要啊，各位在座的就要回家把自己啊，这个孩子啊，品德教育要弄好。你不用急着让他学钢琴、学小提琴、大提琴，那个都 hold 住一下，把他的品德教育啊，说三岁看七岁啊，七岁看八十啊，在三岁之前就应该把他的品德教育先把它弄好，尤其特别是女儿，你要把你的女儿教好。中国古代都说，查某囡仔嫁出去，别人的凊彩饲就好，其实不是的，你把女儿教好呢，这个印光祖师有交代，他在文钞里面一再强调，家里呢有品德好的女儿，将来这个社会才有贤妻良母，可以相夫教子，国家呢将来才有贤才忠臣，能够为国家谋福利。你看讲得多好，所以这个是重点。我们社会要安定，国家要富强，这个根本解决的办法就在这里，要把你家里的女儿养好。你说那儿子就亲在一起，也不是，儿子要能够教他能够选择好的将来的这个妻子，他要有能力去选择啊，不然哎呀，这个以后就鸡犬不宁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祖师大德的交代啊，就是要把这个女儿的，就是孩子的品德教育教好，尤其是女儿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将来这个社会啊，这个国家才会啊越来越安定啊。好，那我们今天先看到这里。